美南开天窗，本节目由美南台福基督教会制作，与其他广告节目无关。联络电话2818798080。
今天很高兴我们的大家长蒙哥来到我们的美南开天窗里面。在座大家先把自己的名字先讲一下我是小叶，
我是喜乐，
我是蒙恩，
我是土豆，
我是马大。
大家好，我是小草。
那蒙哥你也跟我们说一声。
哇，我是蒙哥。
好，感谢蒙哥到我们当中来。那么我们这个机会呢，来做这个一集，我们想先请问一下蒙哥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蒙哥你在做这个99只羊这个广播的节目做了这么久，那么你做到今天你跟我们在一起同工，你有一个想法，或者说你觉得在这过去当中你看到神最大的恩典是什么样，或者是你觉得怎么样看以后的发展，分享一下。
这个从个人的角度来讲呢，最大的恩典就是能够认识像你们这群这个很可爱的弟兄姐妹，一大堆臭皮匠，大家在一起弄得很好玩，是最有意思的。我们觉得做这个就是任何服侍神的工作应该有这种喜乐，有这种欣喜，有这种学习在里边。那这个广播的节目对我们来说，凡是参与的人都会觉得蛮好玩，很有意思啊。那就这个只是从个人的这个你可以说回报来说，那至于说我们做的节目到底有没有价值，这个是在乎主啦，总是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大家都有很多值得学习的地方。但是你说从整个节目的方向来讲，那你们的节目跟世外桃源的节目还有我们99这样制作的节目应该有不一样的功能啊。我个人是我之所以说把这个五天的节目我说我要停掉一部分，因为我觉得我现在没有在负任何一个教会的责任，而这个当地福音呢，你要撒种就要有人去耕耘，就要去收割，就要去灌溉，那你应该是当地的教会负责，应该当地有教会出来负责。但是传统上中国的教会怕这件事情啊，因为中国的传道人呢就是像中国的教书匠一样，什么都不会最清高，对不对？那牧师东西会太多啊，要师母又能干的话，这个大家觉得好像他太世俗了一点，最好是他除了讲圣经下面都不专业，对，都不会。那弟兄姐妹又忙，对不对？结果就是美国的教会在过去半个世纪，他们的这个传播媒体非常非常发达，每一个教会他们可以出自己的节目，出自己的这个音乐专辑啊什么什么的，中国教会就是不敢啊，因为传道人呢不去碰科技的东西，而且以前你要做一个录音很贵，的确要很好的设备，可是这个情况已经在过去没有15年也有10年已经完全改观了。我们现在做节目可以完全就在家里边用电脑数据数码录音，然后可以把它剪得干干净净，听起来跟专业一样啊。那这时候如果大家不去把这个科技拿来运用，拿来作为发展教会啊传福音的这个途径的话，那是有点太可惜了啊。所以我实际上当我们这个世外桃源预备说把这些时间让给当地教会的时候，我是各大教会都打了电话啊，但是只有2个小教会，是不是这个再有这种初生之犊怕虎，哈哈，看你们做的蛮好，我们可以在很多方面继续改进，但是我看你们做的很开心那就好了。我的希望就是说让你们的教会可以把你们教会的特色呈现在这个广播上面，一方面传福音，一方面能够发展教会，这个是我个人的看法。
那么在过去这个9个月里面哈，那么我们现在总共在美南开天窗这个事工上面，我们有6个同工。那要不要我们每一个同工来分享一下，在这过去的9个月当中，你比如说最难忘的一件事情，或者是说你，或者是你有什么问题，你想要问蒙哥，或者是呀，都可以来讲。那或者是你最也是一样最感恩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你什么有最大的担忧的问题，你都可以来在这边跟我们做一个简短的分享，好不好？
好啊，那一定要从你开始啊，你提问人对不对？
好，那我就分享一下当初这个事情的开始。我看到神的带领真的是我没有想象得到的。这个事情呢要讲到从小贝开始。好，
但是他到哪里去，先怎么没把他抓过来
我不知道他到哪里去，现在他现在很可能跟他的太太跟女儿在一起的。 Okay, 是这样子哈，我在2011年的一个暑假七月份的一天哈，那么我就带着我的太太跟我的儿子还有一条狗去佛罗里达的 Pensacola， 算是我的 vacation， 因为我要快要交暑假了，我就那在我 vacation 快要结束的那一天呢，我拿到小贝的一个电话，
嗯，
那小贝就说蒙哥做得很累的，他身体不好。我们很需要，我们现在来，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说，我们两个教会，你们做两天，我们做两天，然后蒙哥就这样子可以做一天这样子。好，那么你看看，你跟你们教会商量一下，是不是可以这么做？那么他讲完这个话以后哈，那么我这个 vacation 的气氛一点都没有了。那我就有这个心理的负担哈，就是从那个时候也还好，也快结束，那我就开着车子从佛罗里达回到了休斯顿。我那时候一直在想，神啊，你把这个事情交给我啊，你让小贝来跟我来讲这件事情。我说真的，我如果说不的话哈，
嗯，
那么我的脸真的是挂不下来。我那个时候的想法是这样子哈，就所以说有点像面子的问题。后来我这个九月下来，我知道神是要让我学很多功课，神是要有一个很好的带领。那么这是讲到那个开始。好，那么当然在这个当中，如果我不往前走，那当然这个教会弟兄姐妹他们是不会有人愿意往前踏出来的，总是要有人出头。所以说这九个月我就只能讲，就是说我感到神的很大的恩典，而且神也主耶稣基督也说我的担子是清醒的。所以说在这个九个月当中，我一点都不太觉得说有很大的担子，反而觉得有同工，有不知道神就是安排这些土豆啊、马大啊、喜乐啊，还有像小草，还有蒙恩，就是这样子慢慢慢慢我们就把节目做出来了。有的时候有一阵子我甚至都不用去想，那个马大跟土豆就已经把这个节目放上去了，所以我就是很感恩。这是我的分享。
下一位。
我是喜乐。当初节目在这个教会要推出来的时候，讲实话我们都觉得 EFC 好大胆，这么小的一个教会要做这个节目，看起来人才不晓得在什么地方，经费也看不见，因为一个礼拜这个经费就像你要付房租一样，很快就到了，很快就到了。大教会怎么都没有伸出手来呢？大教会的人不是很多吗？为什么让一个小教会来做这样的一个事工？可是感谢主，就像刚刚小叶说的，这个节目我们已经做了九个月了，而且在财力上面在目前为止是可以维持下去的。你就看见神给我们的赏赐是够我们用的。我自己加入这个节目之前，土豆和小叶好几次希望我加入这个团队，我就说不可以，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讲话的速度太快，很多人给我这样的一个反应。当我听我自己的电话的流话的时候，我都很奇怪，这么快的讲话速度别人怎么听呢？所以这样的速度怎么来做广播呢？所以当然就是拒绝了。可是最后还是参加这么一个团队。我只有一次机会访问陈明慧牧师，我对陈明慧牧师之前的一些经历晓得一些，可是在我做这个访问的时候我非常感动。我觉得这个节目做出来之后，让陈明慧牧师他可以回忆他从小的时候那样的一个成长的环境，和神怎么带领他这样一步步走过来，不论是对听的人甚至是对他自己都是一个很大的帮助。我是这样想，而且对我做这个节目的人，我都觉得说在他在当中的一些话，在我有的时候跟一些姊妹们分享的时候，他的有些话就可以作为我去分享，成就是作为我帮助一些姊妹的那个，借助陈牧师的话语成为我对人家的一个帮助的话语，对我来讲其实是很大的帮助的。这就是我的一些心得。感谢主了。我听我的录音的时候，我也觉得哎，怎么音怎么的速度不是我平常讲话的速度。
我们在
很大的突破了。
我们训练这个传道啊，或者是弟兄站讲台啊，最好的办法就是叫他做节目，或者叫他去听他自己的录音。一个人要从来没有听过，你要回去听你自己讲到的录音，要很大的勇气。你听了之后，就是你平常你怎么跟他说你讲话太快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口疾啊，有一些口头语啊，你跟他说什么都没有用。你只要他听一次， 他就自己都自动改过来。
这个是真的，我知道我讲话快，而且有的时候我还口急，特别是我发第一句话的时候，一定口急。
那讲到做到现在只有一个人没有用，就是小贝。他做来做去还是那些口头语啊，一模一样。
那我是真的很高兴说我能够参与这个事工。我第一个最高兴的就是说我们有一个祷告，我们要做事工以前我们都先祷告、那这样子让我能够彼此认识我们的同工，而且呢我们会更接近，因为在教会里面常常忙着自己的事工，然后只有嗨你好这样子完了就没事了，然后回到家也不会去分享。那我觉得说在我们的祷告当中我们都会讲出我们的软弱，就在我第一次跟大家在分享的时候，然后我在剪接的时候我就觉得我好软弱，因为我第一次在剪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手麻了，然后呢我的眼睛又看不到了齁，所以我第一次剪接的时候我好害怕。那我完了以后我就跟那个小叶讲，我说我真的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做下去，所以呢我在这边可能要停掉，但是呢我的同工大家都好鼓励我，那我就说好，我需要你们为我祷告。所以我在第二次大家为我祷告祝福的时候，我就很奇妙哦，我就回家马上就把这个剪接都弄完了。那就是大家同工的时候我第一次这样我享受到的这个彼此的爱、彼此的扶持，那这个就是在祷告中。那我相信神都在我们中间，凡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最后神就是互上祝福的那力量给我们。然后呢到第二次，哇，那个土豆也一直在跟我讲说我要学这个学那个，我如果不学就是很骄傲。我自己就一直在检讨我自己，真的那么骄傲吗？我不学就是骄傲齁，所以我一直要降卑自己降卑自己，所以我一直在学。我想说我学了对我也有益处，而且尤其是我先生从台湾回来的时候，他也录了一些老人家过去的日程齁，他们的传记还是怎么样，我觉得说是不是神已经在呼召我说我真的是要往这个事工加入齁，所以我就很有兴趣，然后越加兴趣，然后越学越好，就自己可以独立的独立去征战，然后大家的散播，我就自己独立去访问那个牧师了齁。那一次也是马上访问完了以后，我就第一次就有剪接，也是一天两天就好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工里面让我成长很多。
是。
就像那个我有一个祷告，这个我跟大家的分享，就是说我一直在这个事工以前我一直跟神求的。我应该要让年轻的去做，我在后面 support, 但是神就是把我推出来齁。所以我有一个那祷告齁，这个是亚比斯的祷告，他说圣愿神你赐福于我，扩张我的境界，常与我同在，保佑我不遭患难，不受艰苦。这个是在历代志上第四章十节。我觉得这个事工对我来讲真的是神要再一次来用我们。那不管是我们这个事工在怎么样的发展，我相信神都有神自己的预备，相信我们前面的境界会更大。
好，
感谢主。
感谢主。你里面讲到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这个像我们现在在美国每个人都会开车，跟你还没有出来，你在台湾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我将来一个人在美国开车跑来跑去，你根本就不敢想。还有这个电脑刚出来的时候你都不敢去碰它，对不对？还学中文打字，但是现在你回头看，这些都已经变成最基本的生活技术。你要做老人工作，你在休斯顿要做老人工作，条件只有一个，你就愿意去开车接人就好，他们就来了，对不对？那我们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就是我们刚才讲过，一直把广播当成一个非常困难非常高科技的事情。那这个跟一些出名的广播机构也有关系，因为如果广播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为什么需要这么多的钱啊？对不对？那其实广播真正贵不是在录音，现在来讲也不是在技术，而是在那个播送的电波，那个很贵。可是老百姓不懂啊，你说我播一个小时要多少钱，他觉得太贵，我们只能让他来参观录音室，是不是啊？我们有全职人在那边录音，在那边剪接。哎呀，其实这个事情已经变得非常非常简单。你学了之后，你就会发现这跟你打字差不多一样， 那连指令都是一样，你讲错话可以再改，可以再回去补。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说时间跟精力，我们现在很多人就是不是退休也是半退休，儿女也走空了，你在家干什么？做广播很好，对，这个做广播很好啊啊。那另外一个，只有中国人才有这样奇怪的思想，就是你要做广播，那个话一定要讲的标准。其实最难听的广播节目就是那种纯正北京话，听了真是难受。每个人都一样，你在美国你打开电台，什么样的广播也出播音员出名，就像土豆这样，对吧？像小魏这样稍微有点口音有点派头的那一种，对不对？你自己说，哎，我讲话有台湾音，哎，有的人他就是喜欢听台湾音，你没有个台湾音他就不亲切，你通通都是讲北京话根本就不好听嘛，是不是？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大家从前的迷信，应该被破除掉啊。那我觉得你们现在有这个时间，尤其像你刚才讲那个讲古啊，那个老先生的事情，我最近在讲那个出埃及记，讲这个创世纪，讲到最后，讲到约瑟和他的十个哥哥相见。你想想看，当初如果有这个技术，他每一个哥哥把他心里面怎么想、怎么忏悔、怎么样感受到神的恩典，连老雅各全部都把他录音录下来的话，那多好。
对，因为我从这边我可以学习到说，我们的老人家什么的哈。
对啊。
我先生讲说，不但把他的那个文章留下来，还有把他的声音。
对。
当你想念你的妈妈。
对，
你的长辈，你的谁，还是你的孩子，你可以把他的声音录下来。所以我觉得说，我神给我的恩，这个让我的同工来教导我这些恩事，我觉得真的是可以发挥很大这样子。
对，那就表示你这个已经露出天机，表示你根本还没有这么老对不对？那你不要忘
记，感谢主，
我们马上就要变成老人家，你把你的故事写出来，你儿子根本看不懂你的中文，对不对？可是你把你的话留下来，那就很好了。
对，
那就很好了。我常常在想，如果美国的清教徒当初来到新英格兰这一批，还有他们的开国元老，把他们每一个人的见证以及他们为什么要设立这个国家，把它录下来的话，今天美国不会是这个样子，对不对？那我们也有责任的。我们现在你看，教会都在老化，怎么办？我们过去我们留下什么东西？我觉得这个录音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事情。啊！你们不但要访问这些，不要老是访问传道人，你说传道人就没意思了，你知道吧？哎呀，你要访问那种，呵呵呵，对，名不见经传的人，你们教会每一个人都需要把他信主。他这个不是讲给别人听，你讲给你自己的儿女听。
对，
对你那个一定留下来，别人就听得很有兴趣。我常常跟人家说，广播的诀窍是偷听，你懂我意思吗？我不讲给你听。我们两个在讲话，第三个人在偷听，他就听得很有味道。但你特别两个人讲给他听，他不要听了，对不对？我们做节目就我们两个在聊天，别人听的其实很入神，只要我们聊得很有意思，他听的就很有意思啦，所以这些都跟我们以前的观念很不一样。我就是很高兴看见你们有这样一批弟兄姐妹出来，那同时就借这个机会呼吁其他的休斯顿弟兄姐妹，对不对？其他的教会，你如果听见他们这群弟兄姐妹在做广播做得那么开心，你后悔的话，还为时未晚，对不对？哎，你现在美南台福教会啊，我们这边有这种土豆是高级录音师，是不是？他可以教你怎么做，很简单的。
我想问不一样的问题啊，那个我想蒙哥啊，你做节目做这么久，那你是怎么样读圣经啊？我读圣经都读不懂啊。
我跟你一样，就是读不懂。我们在做节目的时候问的圣经问题，并不是因为我有答案才问，我们就是这样聊，就小贝试着难我，我试着难他，
哇，
讲嘛，居然就是有的时候可以讲出一些答案来，啊，
那就不怕把人家给信仰给弄倒了？
剪啊！我们就是想出一个版，就是没有剪的那个版，那个很好笑。读圣经，其实读圣经是这样，就是说啊，这个我有在别的节目也讲过，我以前也遇见这样的问题，我问了一个年长的弟兄，我说我刚信主的时候读得蛮好，觉得很有收获，听谁讲到都觉得很有收获，怎么到后来就不行了呢？然后我自己说好，那我自己去灵修想要有点收获呢，怎么好像也没有办法。他就跟我说，哎，他有一样的问题，后来他发现诀窍是这样啊，你呢读圣经需要为别人读，你必须有羊群的责任，主自然就会把那个粮食给你， 那我觉得他这个话讲得非常对。那所以我也常问弟兄姐妹说，牧羊人最不可少的是什么？
对，
你没有羊，你去，对，你去念几个神学院也没有用。对，你有了羊，你自然会养。就像我们生小孩，对不对？尤其在美国生小孩，哪个人养过小孩再生，都学好，念了一个学位再生小孩，全部都是乱来的。可是养着养着，孩子都养起来了，一样的嘛。啊，你必须要有一个属灵的责任的承担。比如说你负责要教主日学，你负责要带查经班，我跟你打保单的，我跟你保证你一定读得出东西来。你要是没有同样一段圣经给你去读，你会读不出来的。
嗯哼，
对啊。
哇，今天原来这个诀窍就是在这里啊。
对，不要怕啊，你要承担这个传道的责任，你不可以往后退，你往后退，神为什么要把这个粮食给你？
那怎么不会发生说啊，这一句这个圣经呢，就是在讲那个，就是在讲我们这个小叶兄啊，就是他做的事情就是像这个样子啊，还有哦，那个这个心结就是来骂谁的啦。
对，
怎么不会发生这样的
事情？你有一个好太太，这种事情是没关系。就是发生了之后，你太太跟你一讲，你才会恍然大悟，以后这个毛病就不会犯了。哎、真的，我开始讲到的时候，下来我太太跟我说，忠固很简单，你不要老是讲说你们，你要说我们，我说哦，懂了
。现在我懂了。
对，你不要怕承接责任啊。你有责任，他自然就有收获。
我想请问一下，那么你做节目这么久，而且总会遇到生病啊，或者是会有一些低潮，是什么样的力量，或者是有什么样的回馈，让你能够继续这样子持续的
做福音广播？
其实广播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你不能够期望它有回馈，你不要有回馈，因为真的是你看不见的。但最出名的就像在远东广播公司往中国广播了40年，那没有信出来了。可是大陆门一开，那播了几年，20年还是30年，我忘记了。门一开，那个上万的信出来。那他们当初那一段时间，如果他们去看回馈的话，就没有用啊。我以前在台湾有一个人也跟我讲，他说那个时候他们是做这个浸信会的基督教电台，后来因为没有什么回馈呢，就停掉了。停掉了之后，突然好多人写信来说，你们的节目怎么没有了？对不对？因为你不知道，因为我曾经听过一个主的侍女，她就跟年轻的弟兄姐妹讲说，你们在站讲台的时候，你不要有一个固定的对象，你不要以为我今天这因为教会有个问题，某某人有什么问题，我在讲台上讲给他听，你让大家去讲给他听就可以了。在讲台上讲到我们做广播一样，好像泼一桶水出去，你不知道这个人得什么，那个人得什么。所以我知道我们自己一个原则，就是说守着圣经讲，不要去扯别的东西。尽管我们扯很多别的东西，但主要是在讲圣经，只是让你听得好玩而已。OK， 那如果我自己觉得听得很无聊，没有东西讲，那我就把它停掉。如果今天还有东西讲，今天做个节目我觉得很差，再回去听听好像还可以，我就把它摆上去啊。所以就是这样做下来，并没有什么高潮低潮，因为我们的节目都是事先做好的。假如说像要出去啊，或者有什么事情啊，就事先多做几个节目，半夜去赶赶工就可以了。这个也是做广播的好处。你知道人家觉得你哇好有修养，好有这个圣经背的好处，其实都是假的，都补进去的。那就是说哇，你说这么多年持续做下来没有了。有的时候做很多，有的时候不做啊。
我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做广播会假设有一个要传播的对象。那比如说有些节目它好像又没有什么福音性，但是它很有故事性，比如说做那个老人的访问。
对。
那特别我们知道广播时段的钱也算是不少， 对于我们来讲。
对。
那如何在这么宝贵的时间，总是会有好像有一种紧张性啊，如何让我们节目又做得又好又怎么样，似乎一直不会不会是只是在塞时间而已。
这的确是一个问题。所以你们这个节目叫开天窗是挺有意思，广播最不能就是开天窗，你一没有声音大家一定把它转掉了，或者这个电台不稳定人家不要听了，对不对？只要大部分的节目能够让人家在听这个电台，那从这个整个的电台来讲呢，它就算是它赚到了。因为我们听节目也不是像做功课一样，是不是？我们听节目开车你就听了5分钟，然后你下车你就关掉了。所以你节目做得再好，你密度太浓了，他反而听不见，对不对？所以你要开玩笑，你要讲出去，不能讲太久啊，
所以我常常在节目里面劝听众朋友说，你听到小贝讲，你不管再有什么急事上厕所，你不要听了就走，一定要听蒙哥再把它矫正回来再走。
小贝一定会回来揍你的。
因为这个真的是这样，你没办法太功利，你太功利不能做广播，广播密度要低一点啊，要稍微这个细水长流一点。那我们就有一个小时或者半个小时的节目，你只能说常年这样做下来。而且你说当然不是说没有听众的对象，我们听众很简单，首先面对休斯顿的华人，对不对？这个华人可能是从台湾来、香港来、中国大陆来都可以。那大致的年龄层次你也知道什么人在听广播，那你儿子不会听这个广播的，对吧？这就已经够了，这个你把这个东西放在心里就已经够了。那可能最好的办法还是像我刚才讲的，所以为什么我们是用谈话的方式，你们两个人讲得很开心，别人就听得很开心，这是一定的。那你们自己都讲得很没趣的话，别人就听得没趣。那一个人讲，你自己觉得再有趣，别人听得也没趣，是不是？你同样的声音，你听，你就不知道听到哪里去了。两个人讲就觉得很好玩，这是一方面。那还有一方面呢，就是我为了建议你们在做的，就是一方面就既然有节目，就把网络的事工发展起来。我们从前开始做这个世外桃源的时候，只有五天的时间，说要不要拿，要拿五天之后就开始上，1月1号开始上，我们拿，而且我们1月1号的时候世外桃源的网络已经开通了。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们的时间很快就到了，在后天礼拜四我们将继续播出我们美男开天窗跟我们的大家长蒙哥一起来讨论这个广播的节目的第二集，欢迎您的收听。好，接下来我们有一些简短的报告。第一个报告就是美南台福基督教会会有一个会开一个美国公民的考试班，公民考试班。那么时间是在6月16号礼拜六早上9点到10点，6月16号早上9点到10点，在我们的教会地址是12013 Murphy Road, Houston, Texas 77031 Murphy, M-U-R-P-H-Y。 那么我们教会的联络电话是 281-879-8080。 请记得，如果你来上这个公民的考试班的时候，请你带这个公民课本，就是 Civic Book，还有带你的 N400 的表格， N400 的表格。接下来马大姐妹还有一个简短的报告。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马大在这里向你报告一个好消息，也就是有一群因着有特殊儿童的家庭，他们在神的恩典下互相支持搭配，并成立光颜社特殊关怀中心。那么在这个暑假的一开始，也就是六月，这关怀中心呢，他们在每个礼拜五上午的10点半至下午的2点，将在台福教会举办亲子营。那活动包括串珠劳作、舞蹈，还有美味可口的糕饼烘焙课程。欢迎有特殊儿童的家庭可以跟刘如姐妹报名，报名电话是281-491-6177 281-491-6177。那马大再重复一次，这个亲子营的课程呢，只有六月份，也就是四个礼拜五啊，上午的10点半到下午的2点是在台福教会啊，所以请有意参加的家长尽快的能够来报名，他们可以来准备这些教材。电话我再重复一次啊，281-491-6177，281-491-6177。谢谢，祝您有个平安喜乐的一天。